我是个想成为参与者的人，无论何事，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想参与其中。我想帮助别人，给别人带去欢乐，让玩家感到欣喜。在我的名片上，我是一名社长；在我的头脑中，我是一名游戏开发者；但在我的心里，我是一个玩家。全球授权10余种，深受全世界游戏爱好者期待。岩田聪一世唯一著作《岩田先生》，任天堂传奇社长如是说有声书现正发售，译林出版社正版授权，郝祥海演播，积禾网、积禾 App 全网独家上线中。
欢迎收听本期特别的《何氏奇谈》加雕 AD 节目，我是老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以远程连线的方式跟我们来录制这期特别的 AD 节目啊。这两位嘉宾呢，也是我们机核的用户可能会非常熟悉啊，但是只闻其名，但是未听其声的嘉宾，他们一位是在广州，另一位是在上海。两个人呢，同时运营着一个很有趣的微博账号啊。叫 Rachel 冷饭王，这两位男人呢，之前非常的神秘，但是今天终于有缘在电台之中与大家相见了，请两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冷饭王，很高兴这次能来到机核录制这个节目。然后我平时一般在微博和 B 站有做一些怀旧游戏相关的东西，比如视频或者文章等等。
大家好，我是库马啊，我就是冷饭王背后的男人，我会负责 Retro 冷饭王这边一些内容的策划，就包括从该发什么内容，有什么内容比较好，一直到制作一些视频，还有就是最早期的打轴，以及部分的翻译都是我参与的。
哎，是一个合作紧密的小团体啊，最小团体了，两位朋友就是那个。而且就是在这之前，可能对于谁在台前谁在幕后，可能就是我们听众也不是很了解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因为是 AD 节目啊，堂堂正正的恰饭，所以说即使是冷饭呢，我们也要恰到饱。今天这个原因呢，就是今天请两位嘉宾来的这样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翻译了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全名叫做《电子游戏微历史》，英国国家电子游戏博物馆的电子游戏微历史。那么如果说有朋友们曾从各个渠道，豆瓣或者其他地方看到了这本书的话，可以看到下面的两位译者陈厚立和王栋啊，这就是冷饭王这个 ID 下面的两位君子啊。那么我们也对于这本书的诞生过程也是特别有兴趣，想请两位来聊一聊有关这本书的事情。
首先呢，这个谁在台前谁在幕后其实很容易分，因为这个账号叫冷饭王嘛，那么王都姓王嘛，所以王是在后面的。然后
哦，这个很冷，这个真的很冷啊。
是的是的，平时回复微博啊或者 B 站回复信息主要是我。然后
对，因为我有社恐，所以其实我很难去看评论，我都是把一个内容丢出去然后就埋头就跑，所以他来负责处理所有的评论互动啊什么的。
哦，所以说那个冷饭王这个结构是台前幕后根据个人的性格和需求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分工哈。
嗯， 其实一开始是我自己做的，然后后来是有一次我在微博问，因为我想开始翻译一些视频内容，然后但是我不太会做字幕之类的，然后我就在微博里面问有没有人想要参加这个，然后他就私信，是这样子的，而不是说一开始就决定是两个人一起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没有见面，我们应该合作了一年到半年都没有见过一面，但是一直都还合作的挺好的。
哎，
到现在应该大概四年了。对，
那么就是从最开始的就是共同的兴趣啊走到一起，然后共同做一件事，那么到就是今天翻译这本电子游戏微历史，那么这里边其实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啊，今天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触及到灵魂的问题啊，请两位做好心理准备。就是首先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当初是怎么接到这个书的翻译工作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你们之前做过很多这种就是怀旧游戏的视频啊，包括说硬件啊以及游戏本身的这样一些东西，那么这本书是如何机缘巧合落到二位手里的？
是这样的，有一天我的微博收到了私信，然后是一个关注我的人，他刚好是一个图书编辑，然后他就去问我这本书想要找人翻译，然后问我要不要接这样子。因为我个人来说是比较害怕这种新的机会的，当时我就想直接
回绝
掉，但是我还是对，因为我是比较怕这种新的事情，特别是比如翻译一本书的工作量就还挺大的，那么但是我还是跟王栋去聊了一下，然后他跟我的性格是比较互补，他是比较勇敢去接这些内容的人，然后我们也聊了大概一两周左右才最后决定接下来这样子。
对，但对，就像刚刚 X 说的，就对我来说，我的第一感受其实不是紧张或害怕，我的感受就是美国总统对王福贵说的那句话，就是嫩咋菜赖啊，我就想说，哇，终于找到我了，我真的很开心。因为在之前我们一直是在翻译视频或者翻译一些小的东西，那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字幕组的一个身份吧，或者说一个爱好者的身份。然后有书来找我翻译，一方面是对我们翻译质量的一个认可，因为也很少会有人说你翻得真好或者怎么怎么样，一方面是对我一个翻译质量的认可，另一方面就是我可以成为一个作家了，可以成为一个把名字印到书上的人，这对我来说非常有诱惑力。所以我非常开心，而且我在微博上有看很多有出书的译者，比如说六臂老师，我非常非常羡慕他。对，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从哪个去地方去找这些门路，
就从那里入手是吧？
对对对，就该怎么样去去接触，然后告诉别人说我想翻一本书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些事情都很难，但是正好有这个机会过来，我想这个机会我一定得抓住，所以我就当时跟 Alex 商量一下，就非常想去接这个接这本书的翻译。
那这本书其实是也是两位作者共同编撰的，就伊恩·西蒙斯和詹姆斯·纽曼。就在说到就是具体的翻译过程之前，我们能先简单聊聊这本书吗？
好，那我接下来就会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伊恩·西蒙斯跟詹姆斯·纽曼他们是共同于2015年创办了英国国家电子游戏博物馆。然后伊恩·西蒙斯他在世界各地都发表了很多关于电子游戏文化方面的演讲，以及也撰写了许多相关的文章。詹姆斯·纽曼他是巴斯斯巴大学数字媒体。詹姆斯·纽曼，不好意思，这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詹姆斯·纽曼他是巴斯斯巴大学数字媒体专业的教授，然后他也发表了很多关于电子游戏的演讲，以及还创作了几本关于游戏历史文化、游戏玩家以及游戏音乐的书籍。
但是就是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首先的一个感觉就是很奇特的，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所谈论或者说是接触到的游戏历史大多数都是日本和美国的角度来记述和 重新审视整个游戏的发展过程的，以就是英国人的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待游戏的历史，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感觉。
是的，这个我们在刚刚拿到书的时候也感觉到这本书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翻译的时候我们是先，至少我是先看了正文的内容，我还是没有去，我先没有去看引言跟作者介绍，我是先去看它有什么内容，因为我比较担心的是内容方面我会翻得不太好。
嗯，
但是我就看到了很多非常不熟悉的游戏。
这句话从你这儿说出来是很夸张的，就是非常不熟悉的游戏。
因为真的有一些是，可以说有一些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然后以及有一些藏品，它看起来非常的，我觉得用一个贴切的英语词就是 random， 就是为什么是这个东西会出现在这一本书里面呢？因为这本书里面有介绍100个藏品嘛，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好像不太值得一提，就是当大家看到比如世界最佳100游戏的榜单之类的，那大家可能都会看，都会听过其中80%的游戏，但是在这里就会有一些我找一下，比如说诺基亚的 N-Gage 这台手机，这居然就会被纳入到这个藏品里面去。
嗯，
那么我们想的时候，我们每当我们听到博物馆这个词，我们就会想肯定是有一些非常珍贵的东西在里面，就如果你有一个电子游戏博物馆，那么里面可能会有一台比如全新的红白机，全新的亚达利，但是这本书里面的东西不仅不太出名，而且他们的品相都还挺一般的，就是比如他这里收录的一台 CRT 电视，它旁边还有一个贴纸，而且那个贴纸还贴得不太好，就是快要掉下来的感觉。就这本书我们一开始翻的时候是觉得比较奇怪的一本书，然后后来我去看了一下他们的这本书的介绍和引言，就是发现他们是故意这样子的，因为他们想保留，就是像是一个历史里面的一个节点一样，去保留这个物件作为历史的一部分。
嗯，
所以他们就没有去在他们得到这个馆藏之后，他们没有去做任何的清理，就是他们会没有把那些比如电视旁边的贴纸给撕下来，他们没有去这样做。
嗯，
他们觉得这样才能保留当时这个物件被使用过的痕迹。
嗯，那么后立老师不妨介绍一下这个英国电子游戏博物馆本身吧，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这个就是这个书的基础的一个来源，包括它里面介绍的藏品，但是对博物馆本身其实还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了解。
我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翻开了以后我说这都是啥和啥和啥，因为虽然我是冷饭王里面那个王，就是我并没有那么熟悉冷饭也好，或者没有那么熟悉电子游戏，但是也不至于这么不熟悉的地步吧，就里面的藏品对我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一个程度。后来我才意识到说这里面有几个角度，一方面是他们选藏品的这个角度比较刁钻，然后另一方面呢是英国以甚至于欧洲这边的游戏历史游戏文化其实还是跟美国和日本挺不一样的。这一点其实对于我或者对于很多在大陆这边的玩家，其实他们很少会接触到，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历史是美国和英国的美国和日本的游戏历史，美国是如何去发展游戏的，以及他们是又是怎么把游戏搞塌的，任天堂是如何去出手拯救了美国游戏，拯救了世界游戏，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好像对于欧洲那边，我们就只知道有马里奥赛车和给他爱每次都位居销售的榜首这样的事情，但是更多的就不知道了。这些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但是我个人去到英国的时候有去逛他们的电玩店，就发现真的挺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们特别热爱足球游戏，因为可以在二手市场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足球，就是非常齐全，而且只要2磅左右就可以有一张，就是最便宜的那种。我一开始觉得很惊讶，后来想，对哦，有道理哦，就好像没有想过这个点。 这个挺有趣的。所以整个这个书它是从欧洲或者欧亚的角度来英国或者欧洲的角度来介绍的，这一点还是相对于平常的书挺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在看到有些朋友的反图或者他们读完这些书给我们的反馈也是这样说，就是说里面的藏品其实并不是很落窠臼的那种，
是
他们也会觉得很不同。
那我这边也补充一下，就是它这里面的藏品的奇怪程度有大概是怎样的一个奇怪法。就是比如在第76篇是讲的一个 NDS 的烧录卡的山寨版，就是我们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玩家都知道有一张烧录卡叫做 R4， 是 NDS 的烧录卡。那么他这里居然收录了一张 R4 烧录卡的山寨版，那我就想这种东西真的值得去作为藏品吗？但是他们的确也是游戏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可能这我觉得可能有可能就是说这个烧录卡可能是英国人去做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可能是英国历史的一部分，所以他也把它放进去了，而没有说一定要非常高雅的藏品才能出现在这个电子游戏博物馆这样子。
对，因为我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是感到很惊讶，有的时候感到很惊讶，有的时候又感到就很有英国人自己特有的那种幽默感啊，因为包括说是收录盗版卡带，然后收录就是各种那个玩具还有同人画作等等，就这些它本身来讲的话，我们通常听到博物馆这个词往往认为就是里边是一些高大上的呀，具备年代感的价值非常高的这样一些东西，但是这本书里边所提到的这个100件藏品，你通篇看下来之后会感到就是说游戏与人之间的这样一个特别紧密的联系，包括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电视机旁边贴纸，然后人们玩过的这样一些盗版卡带，甚至就是在第76件藏品后边的一页，是后边两页吧，第78件藏品叫做成功滋味，它是那个足球经理在发售的时候就是发售的一个赠品，这个赠品他妈的居然是一罐香水，而且是那种体香喷雾似的这个香水。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足球经理这个系列虽然说那个非常畅销啊，被那个广大的玩家称为这个会动的这个 Excel 表格，但是呢就是沉浸于其中的人们也想要有那种就是狂喜体验，于是乎呢这个发行商在卖这个游戏的时候就伴随着发行了一款香水叫成功滋味，就是你的球队在游戏里边取得胜利的时候，哎，你噗喷点这个香水，哦，仿佛这空气中弥漫着火热的汗味，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我操，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属实是惊了，整个人都不知道用一种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就是他的很多藏品或者说他对待游戏史的这样一个态度啊，让我确实觉得别开生面。
哎，你也别想，你也不想一想怎么翻译成功滋味这个词。
对，我觉得
成人画作这个词也是一个，就是因为它是英国游戏历史嘛，
对，
然后就是很多东西它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它在电子游戏历史里面可能属于野史而不属于正史。
确实，
如果有这么一个概念的话，可能日本或者是美国的游戏历史会是正史，所以很多游戏我甚至找不到一些译名，那么我们就要自己去进行一个制作。那么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压力比较大的地方，因为我如果定了一个不好听的名字，那么或者说可能我没有找到它原本有的一个名字，那就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错误了。
哎，就是
在这方面也是印象比较深刻。
确实，就是包括说像刚才我们提到成功滋味这个香水啊，在这个书里边有它的那个整幅的大照片，然后里边的就是它那上边的这个口号或者 slogan 讲的是就是在你的房间里释放出类似球队更衣室的那样一个味道。
对，
到底谁会买这个东西？
我对这一篇的印象很深刻，因为我翻到最后的最后，他这里写的这款香水的味道并不好闻，我就觉得我好像就白翻了那么多字一样。就是你做一款香水，你连味道都不好闻嘛，就是会有各种的 很奇怪的东西在里面。
这就是儿时味的，这就是儿时味的那个多比豆啊，就会让你觉得
哈利波特那个
是这么回事，对，是这么回事啊，那种感觉。
所以说你知道吧，就是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翻了一遍之后，开始的时候我是还是把它当成一个资料或者说是工具的这样一个性质去翻阅的，但是越往后看这个感觉就越不对，感觉像现在看英剧，你知道吧？
对，
就是有一种那个小不列颠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他们有点自嗨那种感觉，
有点自嗨，然后又自嘲，然后里面就充满大量的黑色幽默。
对
对,
对，
我想说的点也是啊，我想说的点也是，就是说它并不是一本让你正襟危坐要坐着去看游戏历史的书。它不是一本游戏历史的课本，就是说做好了，我现在开始给你讲讲亚达利大崩溃是怎么一回事，
哎，
是谁引起的，一共销售了多少多少万份，多少万份被填埋了，类似这样事情。而他像一个古怪的老头带着你进到一个满是他藏品的地方，然后跟你说，哎，你看看这个。其实你有时候听他絮絮叨叨，你不知道他的热情从何而来，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个奇怪的藏品这么着迷。但是只要你耐心听下，你就会觉得，哎，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他很像一个你的好朋友在搂着你肩膀强行给你安利说你来闻闻这个成功的滋味的那种感觉，就非常有趣，就你不会觉得特别枯燥。以及他选的藏品的角度也是，他没有选大金刚的框体或者类似这样的事情，他选的东西都是角度比较刁钻的。
哎，我觉得不如请，
也是比较放松的，
我觉得不如请两位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个英国国家电子游戏博物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奇怪的地方。
嗯，好的，那我们也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在诺丁汉开业的，然后开业三年内，这个文化中心已经迎来了10万游客，举办了4场原创的展览。然后它当时的名字是 National Video Game Arcade， 就是国家电子游戏厅，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Arcade 用街机的这个名字哦。
对，听起来好像是以前是可以在里面玩游戏的，现在可以，
对对对，
但是它现在好像更正式一些。
就是有那种他们理解里面 arcade 那种可以走走逛逛然后玩玩那种感觉。
哦，
对，然后他们后来又两位创办人后来又去做了很多相关的游戏文化方面的事情，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他们就和国家电子游戏基金会进行了合并，然后在2018年的11月就把那个国家电子游戏厅搬迁至了谢菲尔德，然后改名为了国家电子游戏博物馆。
嗯，
那当然了，因为疫情的原因，他们在这两年内也是非常的坎坷，然后也被迫闭馆了2次。那么在疫情期间呢，他们就没有收入，但是就是由于得到了世界各地的游戏爱好者们的捐款，所以他们就挺过去了，在2021年的5月份重新对外开放。那么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去一下这个博物馆，然后带着我这本书去圣地巡礼一次这样子。
我想说呀，就是说这个博物馆里面的馆藏有一些是非常特别的东西，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博物馆，还是要特别一些才会进来。他们里面有007黄金眼这个游戏的开发设计文档，还有一台有上村雅之签名的NAS 游戏机，以及各种我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就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是制作那个乐高游戏的那个摆件，因为他们只要制作出一个游戏，然后你作为制作人就可以去选择里面那个角色，把它铸成一个摆件，这是你个人才有的东西，我不知道是怎么收集来的，但是我觉得很特别。对，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不只是稀有吧，然后他们认为说他们觉得平常接触到的或者那些平凡的容易被人忽略的物件，其实也是构筑了游戏的历史。
嗯，
还有那种大量生产的物品，其实这种大量生产物品不是会被人刻意的去保护，但是实际上它之所以能被大量生产，就是它肯定还是占据了一定的历史的地位或者角色吧。比如说宝可梦的扭蛋，他们收藏了宝可梦，不仅是宝可梦扭蛋里面的东西，他们连蛋壳也留下了，蛋壳都是大家随手扔的东西，但他们还是完整的留下了。这些就是他们的藏品的组成吧，就是有珍稀的，有猎奇的， 也有非常普通和非常日常的家常的东西。
所以说他们其实并不是完全依靠这个藏品本身的这样一个珍贵程度啊、稀有度，或者说在市场上估价，就是游戏和游戏周边本身作为商品被估价的这样一个程度来选择藏品的，而是从一个它本身在游戏文化或者说是历史上有过哪些影响，或者它能给人带来哪些线索的这样一个角度。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
是的，因为他们这个博物馆他们的理念是他们想要介绍游戏是怎么做出来的，游戏是谁做出来的，所以他们不管，我觉得是只要是涉及到游戏相关的东西他们都想要收藏，就有点比较个人化的一个收藏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博物馆里面全是一些非常稀有的东西的话，它可能给参观者的距离感就会很远，就会觉得他们很冰冷。所以这个博物馆其实是想收纳一些比较平民化比较亲民的东西在里面，然后让大家去更加想去了解一下游戏制作文化以及游戏相关的东西。
嗯，所以说其实它相对来说的话，虽然顶着一个就是国家电子游戏博物馆的名头，但里边的东西是很具备个人特色，或者说是性格很鲜明的。
对，他们还有讲特别提出说他们单纯的保留了一切的痕迹，就是他们没有去特别的去清理，或者说对藏品进行清理啊修理啊都没有。就如果有指纹就留着指纹，如果这个上面贴着贴纸那就把它贴着贴纸，因为他们觉得说当有这些痕迹以后，你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被使用的，还有就是他们是如何被当初被喜爱珍惜的。如果一个藏品是比如说是全新的 NDS， 或者一个藏品上贴着这个小玩家很喜欢的一个角色，然后他那个贴纸都有点褪色，你可以看出他是一直在用手搓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贴纸已经褪色了，那你会觉得后面印藏品它更有温度，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仿佛看到一个玩家正在玩他的 NDS 那个场景，所以他们当时选藏品以及陈列藏品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
哎，那么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一些就是关于这本书里边一些很独特的就文化符号啊，还有就是一些玩家气息，尤其是欧洲和英国的这样一些玩家气息。那么从这本书字里行间其实能够看出来，当时在处于就是英伦三岛的这样一些游戏玩家们，他们的关注点还有包括就是他们自己的游戏文化的发展，其实是和日本和美国有些地方是挺不一样的，包括说是对游戏的爱好啊，然后比较流行的这样一些在不同年代比较流行的主流游戏，还有包括说自己的本土的游戏的开发呀，然后就是主机和 PC 的迭代呀等等，这些都不太一样。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英国跟欧洲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所谓的亚达利大崩溃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嘛。
嗯，
所以他们的游戏发展其实是一直以来都是挺健康的，而且他们当时有一个词叫做bedroom coder， 就是在自己的卧室里面敲电脑做游戏的人。那么他们可那时候大概是在80到90年代吧，所以说他们也是很早就有独立游戏风潮的一个地方。
对，我也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在043这里面，就是他们在讲说一个游戏公司和一个薯片的合作。然后比较有趣的是，这游戏公司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做这种所谓的联名的东西，他们做的是那种零花钱游戏，就是那种1.99磅的游戏，谁都能买。
哦，这个零花钱游戏就是指这个零花钱游戏就是指小孩用自己的零钱就能买回来玩的那种，是吧？
对对对，他们是一个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小的开发公司，就是他们租了一个小楼，然后不停的在快速的开发各种非常小的，也许没有那么精美，但是售价非常便宜，并且卖的到处都是，甚至连报刊亭都能卖的那种零花钱游戏，然后并且大家都比较受欢迎，而且从他们书中角度来看卖的也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当时他们就已经有非常浓厚的这种开发游戏以及销售游戏的这个氛围了。
但听你这个描述，就是这种零花钱游戏特别像就是小浣熊干脆面里边那个水浒人物卡。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这个游戏变得成为零花钱游戏，在哪里都随手可得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它非常严肃或者说是所谓的那种有毒的那种属性，它就变成那种随手可得很随意的一种东西吧。就是我今天回家买两个炸串，然后再买一个游戏，我感觉变成了这种我觉得这种对培养游戏的气氛或者说大家对游戏的喜爱也是特别有帮助的。起码我就很愿意生活在这种两块钱就可以买一个游戏的世界里。
嗯，这段其实我可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KP Skips 摩托骑手笨科林，是把一个卡通形象笨科林和一个就是摩托游戏结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它本身来讲从这个画面上来看很简陋啊，玩法也很单一。 KP Skips 需要说一下，它是一个薯片的名字，是鸡尾虾类的薯片，类似于中国的炸虾片，你就可以想象就它是一个小吃的附带品。所以就是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就游戏在英国大概是这么样一个位置。
对，你想想看，我们翻译这本书之前我们想的是我们要翻译很多专业的用词之类的，然后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再翻这个鸡尾虾味的薯片要该怎么翻的。
对，尤其这个书里面原文是这样写的， KP Skips 是鸡尾虾味的薯片，类似于中国的炸虾片，这篇是我翻的。然后 Alex 在校对的时候就说你不要去解释这个是什么，我说这是原文，就他没有想到会拿中国的炸虾片来去比这个薯片。
所以说这是他特别在里面提到了就是中国的炸虾片是吧？
对，就很奇怪，就是说
这个作者还是挺博学的吧。
对，这个作者跟他讲说这个薯片的味道类似于中国的炸虾片，就好像大家对中国的炸虾片会更熟悉，对薯片没有那么熟悉一样。
哦，就好像
我怀疑就是出版方给我们的书里面是不是有做过本地化，就是给日本的话那就是类似于日本的什么什么虾片，
类似于日本天妇罗，类似这种啊。
对对对，他是给译者做了一个本地化，可能是这样子的。
但其实总体来说的话就越来越觉得有趣，包括说它里边的很多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24盗版卡呀，然后还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真的是乱七八糟的，就是存在于历史的边边角角的这样一些东西，就每翻一页都会让人大开眼界的那种。
对，然后整本书的风格都是非常接地气的那种感觉，就是没有把游戏抬的在一个很高的位置，这样的
就第九艺术啊，艺术殿堂什么的这些、啊、
对对对，没有说什么第九艺术之类的。就我觉得这也挺符合我对英国游戏开发商或者英国游戏的那种刻板印象，就是他们没有太多去宣传自己，但是其实大家玩过的可能玩过很多优秀的游戏其实都是英国制作的。比如说之前也提到过的足球经理啊，还有就是我最喜欢的火爆狂飙系列，然后还有就是、
那是英国的。
对啊。
哦。
然后还有很多最近很多独立游戏其实也是英国制作的，比如导致了可能很多人分手的这个 Overcook。
哦
哦。
然后还有对对对，这样的一些游戏他们都是英国制作的。所以可能大家去翻一下自己
游戏里做饭，
可能这就是虚拟这个虚拟世界的力量嘛，就是让你做到自己无法做到事情嘛。比如英国人就是不能做饭，但是他们就能做出一个这样的游戏来。
你这么一描述的话，其实就是仔细一想，这些游戏他妈还挺符合英国人性格。
对，如果你把这个刻板印象回去倒推的话，就是我很难描述这个味道，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就是他自己做出了一个比较独特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去非常铺天盖地的去宣传，就像很多3A游戏一样。就当然很多人就想到 GTA， 大家都觉得是美国文化，但是其实 GTA 也是源自苏格兰那边的，就是离英国的文化可能比较近这样子。
还有一点让我比较在翻这本书的时候比较惊讶的一点是，在081他介绍了一种电脑， 然后这个电脑居然是当初 BBC 委托劳斯莱斯生产家用电脑卖给英国的学校。然后就这听起来是三个不搭嘎的事情，就劳斯莱斯曾经生产过电脑，而且这个电脑是 BBC 去委托他生产并且最后要卖给学校。
对，这三个哪儿也不挨哪儿。
对，所以能想出来的就是以劳斯莱斯的性格，他们生产的这个电脑也跟车一样，就是质量极好，然后特别贵，大家都不可能说是在家里买得起。
嗯，
然后就有，对，然后就有一个人叫克莱夫·辛克莱尔，他就开始生产实惠的电脑，没想到这个实惠的电脑在英国卖得很好，于是很多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做游戏的小公司也开始针对这个平台开始开发游戏，这点也是挺让我想不到的。就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其实我个人，起码我个人吧，完全不了解这个设备，但是这么一想觉得哎很合理呢，就觉得挺有趣的，这一段我觉得挺有趣。对，甚至当时这个东西有多火爆，它已经和康康达 Commando 64发生了，就是当时类似于比如说索尼和世嘉的那种冲突，就是你必须要去选一边才可以。
哦，
就
已经要站队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哇，这也太特别了。但怎么会没有听说过这个呢？可能我认为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基于英国本土的一个设备吧。
那其实就是听了这么多关于这个书里边介绍的，就是游戏文化和这个相关故事的内容，其实我觉得你们俩在整个的翻译过程之中遇到的就是怪事或者说是有趣的事情会更多一点，就是那种哎太怪了再看一眼还是他妈怪，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会有蛮多的，只不过就是你们没有在这本书里边表现出来而已。
是的，首先我们两个的背景都不是翻译相关的，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翻译过任何的书，然后我们之前翻译的是一些视频，以及就是有一些文章在写的时候可能要去找一些外文的资料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我们的背景比较偏向于视频翻译，然后以及我做过一些有个游戏的本地化这样子，就是都和图书翻译比较差别其实比较大的，因为很多这些视频翻译它其实字幕是服务于内容的，只要你的我觉得头号目标是你的字幕不要影响到大家去读这个内容，所以可能在翻译的这个还原度方面可能可以有所欠缺，但是你要注意字数的精简度，然后用尽量少的字去表达出大概的意思。
嗯，
但是你图书翻译就是要把作者的意思完全的去转达给读者，所以这个其中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然后也遇到了很多的有趣的事情。
嗯，对，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其实我们是相当于是我们很早就开始了远程写作。我们两个人是这个书比较好，这个书有100篇，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各分了50篇去翻译，自己挑自己感兴趣的。但是他翻得太快了，所以很可恶，他把比较有趣的都抢走了，然后就剩我翻那种 KP skips 炸虾片一类的东西。对，我们开了一个 Notion， 然后再把里面所有的文章都列出来，
嗯，
然后把翻好的以后就放进去以后，到大概翻了半年多吧，翻了一定的时间以后，这个本书终于翻完了。翻完了以后，我就把所 Notion 里面每一个都放出来，然后整理好格式，把它交给编辑。就交给他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就是哇，终于弄完了的感受。但是中间我们其实来回沟通很多次，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这是两个人合翻的话，会有一些词它其实用词方式不一样。
嗯，
比如说 Alex 会讲说阶级机台，我会讲说阶级框体，类似这样的事情，到最后就得把这些也起码全部都统一吧，不能说在一本书里面一会儿是框体一会儿机台。但比较好的点就在于我们两个人翻的要说是不是都不是很有文采也好，或者比较忠实原文也好，就起码在这个翻的感觉来说是翻的，或者说文章的这个感觉来说是一样的，就你不会看出来，哎，这篇是库马翻的，或者这篇是冷饭王翻的，或者怎样，就是，所以他对我可以保证读起来是非常流畅，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只是介绍一下我们在翻过程中是如何去写作的。
嗯，
因为这个也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有一起翻译的一个基础在，所以我们还是比较熟悉互相的一些用词跟语气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两个人把一本书翻得像是、嗯、希望吧，我希望像是一个人翻的一样。
哦、
那我也说一下，就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都有工作的，所以我们其实也是用业余的时间去进行翻译。比如我就会不翻完不去上班，就是早上的时候我至少会翻至少会翻一篇到两篇，然后再去上班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好像就是会集中一个时间段去翻很多篇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也能看出来我们两个的工作的方式有点不一样。
嗯
嗯，对，我其实想过很多，因为它是一篇一篇的嘛，然后我就想说我把它放手机里，然后我在坐地铁的时候就可以翻了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不太行，因为嗯在这本书里面经常会查很多很多的资料。
嗯
所以我很难说是在地上就手把它翻，反而直接翻视频的时候你大概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也没有太多的资料，而且他视频就是为了给你把这事儿讲清楚的，那不用太去查。但是书的话，为了保持严谨或者为了保持它的流畅度，我都是在集中时间去翻的。但我没有不翻不上班，因为如果不翻不上班，我今天一天都上不了班。
那其实从这本书的就是各个条目来看，它是处于各个不同时代，就比如说80年代、90年代，甚至还有最近的这样一些东西。然后它的各种就是内容也是五花八门。除了游戏本身之外，还有其他非常非常多的周边，所以说要查阅的资料其实应该也是非常多的。那就是你们俩在那个各自工作之中遇到的就是最印象最深的条目，或者说是自己觉得最有趣的条目是哪些？
印象最深的一篇应该是翻译 CRT 电视的那一篇，是这本书的第17篇。那么 这一篇首先是编辑给我们作为试稿的，就是这篇是我们正式接下来之前翻的
哦，
然后对，就我们要把这篇翻得足够好，然后他才会去让我们去做整本书的翻译，以及就是这本书就是它的配图里面就能看到许多那种快掉了的贴纸，这就是我对这本书的第一个认识，就是哎，这本书怎么这么奇怪，怎么这么多奇怪的痕迹在这个电视旁边，他也不去把那个贴纸给撕掉。然后但是这篇整个翻译下来是很顺利的，因为翻译 CRT 电视这些东西跟我之前翻译视频的内容也比较相关，而且这个东西不需要太去查找一些资料。
嗯，
就因为我自己也有写过一些关于 CRT 的文章，自己平时也有一台 CRT 在用，所以在这篇翻译中我是感觉自己和作者的理念比较一致，所以就翻译的比较顺利这样子。
产生了这个灵魂上的沟通等于说。
对对对。
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印象最深的一篇就是那个第92篇，讲太古达人骨控制器的那一篇。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太古达人，然后我从很多很多年前，十几年前吧，就第一次在 PSP 上玩太古达人的时候就疯狂的迷恋这个游戏，然后最后而且那个 PSP 还是借的，就是我同学已经不让我玩了因为太伤按键了。然后我后面在每一个平台 PSV NDS 3DS PS4 Switch， 甚至我去到冷放家里的时候我还用 PS2 玩过，然后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它一路下来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翻这篇的时候不太像之前需要查资料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一看到它我就说哎，就是你小子，就那种特别亲切的感觉立刻就来了。甚至比如说在说话的时候，他比如每首歌选好以后他说快来玩这首歌吧东，类似这样的，就是我都能记住它里面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一气呵成就立刻就把它翻完了，我就觉得哎，有种在书里面见到自己老朋友的感觉，所以我印象是比较深。
其实就是我觉得你们俩说到这些点都很有意思，都是作为玩家和这个作者就是原作者那个电波对上的那种感觉。
对对，是有这种感觉，
就整本书里边会洋溢着一种就是老玩家们惺惺相惜情不自禁的那样一种氛围。
可以说编辑他选这个试稿的选的还是比较好，如果他选一个我电波对不上的，我可能真的不敢去翻这篇文章。
哦，
然后我可能真的不敢去翻这本书。
哦，
就是一开始他选了 CRT 这一篇，就我觉得嗯还行，就哦我翻下来还是挺比较通顺的，然后直到后来我才发现有各种千奇百怪的东西，而且当时已经签了，就是已经签字了嘛，已经答应了要翻完。所以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翻下去这样子。
嗯，对，我就想说的是，就因为他选的东西很特别，所以一定会有哪个东西是对上你电波了，你可以不妨翻翻看。就因为当时我在把这本书非常开心的拿给我朋友维克多看的时候，他是一个微软玩家，然后他立刻翻开其中一页说，哇，这个就是 Xbox 360的面板，他说当年的面板是可以拆卸的，到现在已经不可以拆卸了啊，当年怎么怎么样，这现在怎么怎么样，类似这样的事情。他说现在只有限定主机了，而且那些限定主机也很难买到或者怎样怎样，就是我还挺惊讶的，就是一下就好像他的电波也对上了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也许这里面也有一些可以对上你电波的藏品。
对，比如我们还是说回92篇《太古达人》里面那个配图，你仔细看那个鼓的话，你能看到它的左下角跟右下角是有那种被敲过的痕迹。
对对对对，
就是这就是我印象中街机玩家他们敲鼓会敲的那个位置。
嗯，
就你能看得到，应该不是我的书脏了吧？因为应该你们都能看到。
不是不是，那个确实是那个照片是。对。
对对对，
嗯，就是这种是你玩过这个游戏而且很喜欢的话你才会 get 到的东西。
对，就是
对
看过这本书之后，其实就我会产生一种感觉啊，就是如果说就也不能说是老玩家你知道吧，就是不管你是新玩家还是老玩家，你玩游戏的时间有多长，就这本书里边总会有一个东西击中你。我说我个人的感受啊，作为读者的一个感受，其实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不是说068诺基亚 Engage 的这一条吗？对，其实就是这一条是特别打动我的，因为就是我可能是就比较老的这个 Engage 玩家，我有很多游戏都是在 Engage 上玩的，甚至就是当时他的一些独占游戏，就这些游戏在现在都已经找不到了。就那个时候我记得是04年的时候我花了将近3000块钱然后买了一台 Engage。 对，
白老师，
我当时也玩过 Engage， 因为我的表哥是有这台手机的，然后我觉得他很酷，然后我经常用它来玩百战天虫，以及上面有一个 Another World 的移植版。
对，上面还有这个模拟人生，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后来就是那个各国玩家又给他的系统然后开发了各种模拟器，然后包括就是
你们两个人都是20年前的手游玩家，怪不得
确实
我们两个年龄差不多，
确实确实。然后就那个还有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因为他那个听筒和麦克风都是在这个手机的背面的，所以就是他当时接打电话的时候要把那个，你看那个手机它面积很大，但其实你接打电话的时候是要把它竖起来放在脸旁边的，就好像你脸旁边长出了一扇那个鱼的腮，那个感觉。
嗯，
对，
就好像你故意要炫耀自己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 side talking， 那个 side talking 是一个可能是最早的一个恶搞的烂梗，就大家会把那个各种东西竖起来，那个就是特别巨大的东西竖起来，竖在耳朵旁边，然后就假装在打电话，这个感觉。
对，就是这本书它收录这个藏品，它没有，它不是说只收录一些成功的
案例，对，
主机或者是系统或者是硬件或者是软件，它就觉得这个在当时来说挺有意思的，它就把这个收录进来了，这样子。
这就是博物馆的意义啊！如果你要想看 Win， 你就去闲鱼上淘一个啊。
对，我真的觉得翻这本书就是有一点赛博看展的感觉，就是你买到这本书，你就可以假装自己看了100个英国游戏博物馆的藏品。
嗯，就而且我觉得就比较重要一点，就是这个里边的藏品都是有温度的，就是我们谈到电子产品啊，或者说是类似的代表各个时代科技发展的东西，总会有意无意的把它和人的使用隔离开，就是说这个科技有多么牛逼啊，然后在当时它呈现了一个就是什么样的状态啊，但是这些产品最后还是要落到人的手上，就包括说游戏只有让人去玩它才有意义。
刚白老师在讲那个打电话的那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很担心我会说太多感触类的事情，可是刚刚白老师那样一说，我就真的有想象，哎，在大概在2004年2005年的时候，白老师在拿一个非常奇怪造型的手机在打电话然后在玩游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这个感觉一下就立体起来了。我觉得它虽然是博物馆，但是你如果有参与其中，那种感觉一下就全都涌上来了。就像刚刚说的太古达人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就是游戏毕竟是给人玩的，就可能你去了很多博物馆，他们的藏品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你最多最喜欢提的问题就是这个多少钱，如果把它弄出来是这个能卖多少钱。但是在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玩，甚至于你感兴趣，你甚至也许可以再想办法去找到一样的东西去测试一下。我相信如果你去打开那个黄色软件，你应该还是能买到 Engage 的，我就觉得这点是特别有趣的。对，它就最终游戏还是要被人去游玩，然后产生不管是开心也好，还是手残痛苦的记忆也好，是这样的。
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有关这个藏品和人之间的联系，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里边肯定也有你们两个特别想要特别特别想要的那种东西。
那肯定的，
好多
就想要的东西其实比较多，当然很多都能买到，但是我觉得买不到的可能会比较珍贵吧。就比如我最想拥有的应该就是第060篇他写的一个就是任天堂的开发机，就是他这里有 N64 然后 GameCube 两种的开发机在里面。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在做游戏嘛，那我也希望能做出一个游戏给大家玩。那么那这其中就会涉及到使用开发机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有开发机这个会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是一个跟我们游戏息息相关但是其实见过或者拥有过的人不多的一个硬件。那么如果它还能用来，如果我还能用它来做自己的游戏，那么我就觉得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就是一个怀旧游戏跟游戏开发相结合的事情。
因为那个不熟悉，就绝大部分朋友可能会对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印象，这里可以看一下我们时间轴配的图片啊，确实蛮怪，就它像是一个古早的电脑机箱，然后上面用一个 RJ45 的那个网线接口连着一个 N64 的手柄。
毕竟它是能用就行了，因为它是给开发用的嘛。
对，
不追求任何的美观，
是，
所以它就会感觉非常的奇怪。
是，
而且它应该也不可以把最终是什么样子发给开发者吧？这个应该是要保密的，我猜，就他们在开发的过程中仍然是要保密。对于我个人来说，其实我的东西没有像冷饭那么特别或者难以买到。我的东西反而是一件很好买到，而且我确定还能买到的东西，就是第91篇 Super Potato 的 T 恤衫。就我挺惊讶这个书会收录这个的，就因为 Super Potato 是一个日本的中古游戏店。他在这个中古游戏圈是鼎鼎有名的。上次我去秋叶原逛街的时候，我就一家店一家店逛，我当时并没有说一定要去 Super Potato， 但他也在我 list 里，我只是从这条街的这边逛到那边，然后等到我走到 Super Potato 的时候他就关门了，我就因为已经下班了嘛，然后我就想说那没关系啊，就下次来就好了。但是对，然后大家都知道 是什么情况，就出国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遥远的词了。所以我非常遗憾，就当时我其实没有觉得很遗憾，我想说啊，很快就来了，再来就逛就好了。然后我就去 Book Off 看书了，因为 Book Off 它一般都是24小时开门的，我特别开心。结果没想到，就下次再去的这个时间反而就遥遥无期了，就很难想象下次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去日本去逛一逛它的中古游戏店。
是，
所以下次再去的话，我一定会买这件 T 恤作为纪念的，不管是为了书也好，还是因为圆我这个心愿也好。
我觉得这也传示了，就是这个物件跟人的联系，它可以是不断的在变化的。
是的。
就并不是说我玩过这个游戏然后我觉得怎么样，就你今天看这个游戏可能跟你下次再看到这个游戏的时候你的体会是不一样的，
就所谓的物是人非嘛。
对对，所以它只要3000块日元不到，但是对我来说它象征着我又可以再一次去日本去淘一淘二手游戏啊，或者说去那边看看各种稀古怪藏品 怎么怎么样，那个感觉是我目前来说非常渴望的吧。
嗯，所以说其实游戏本身它不光是产品，然后它也是维系人的情感，然后让我们和这个世界形成联系的这样一个媒介嘛。就这个里边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原作者，就是这个博物馆的运营者，他们在这本书的前言里边写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在这里边可以念一下，就是最后那个玩与物的那个部分。他们说这是一本关于电子游戏的书，也是一本想让人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电子游戏的书。毫无疑问，电子游戏由画面和声音组成，由数字零和一、数据和代码、位元和字节、像素和精灵图组成，但是远远不止这些。电子游戏是具有实体的，我们玩的游戏是个玩物，最重要的是它们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布满了指纹。
哎，是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就是之前如果我们就是一些比较玩的游戏比较多的人去说一下实体游戏的重要性的话，可能很多人会就不以为然，就会觉得我20年后我玩不到这个游戏它又如何呢，就无所谓啊这样子。我一直会觉得会有这样的反对的声音，就是实体游戏可能对大很多人，很多特别是 Steam 或者是 PC 玩家来说，他们或者说是一些比较新的玩家，他们会比较喜欢数字版。
嗯，
那当然也没问题，只是说最近一些事件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游戏没有实体这件事情还是会对玩家造成一定的损害的。比如之前PSP 和 PS3 的那个商店关闭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反对了嘛。
嗯嗯嗯，
然后就这样的事情，就是很多玩家没有意识到实体的重要性，是他们还没有受到这种事件的影响。
嗯，
就是我觉得会越来越多的人会就是能认同这本书的概念，就是有电子游戏是有实体的这件事情。
是的。
嗯，我的角度其实我的感受其实还有点不太一样。就作为一个一直在上海租房然后刚刚换了租房的地方的人，收藏游戏对我来说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方便。我得去想办法买到它，然后想办法去放它，然后搬家时候要想小心翼翼不要破坏它。所以其实我只放了一部分的游戏在我这边。对我来说可能如果有一个博物馆，我可以把我的游戏捐到那边，并且我可以随时如果想玩的时候拿回来玩就最好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博物馆的话，我还希望大家可以多玩游戏，把这些就尽量去产生跟游戏的回忆。这样的话你其实后面回忆起来也都是那种满满的回忆吧。我觉得就是你真正去玩了这些游戏，然后你去在其中因为手残打不过或者因为怎么样产生了快乐，我觉得这些是我在我更看重的东西吧。但是当然有一个博物馆可以看到这些实体，摸到这些实体是更好的。我希望有一天我不用在租房的时候，我一定会好好的收拾一下，然后好好的把我的那些 Amiibo 都擦擦，我会把它从箱子里请出来。哇，每次那个白 Amiibo 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你不把盒子拆掉吧，它就占地很大，你把盒子拆掉吧，你会觉得好想留着那个盒子，那盒子很好看，这样。所以挺为难的。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在非常开心的在玩游戏吧，就并没有阻挡我这些事情。
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最近就偶尔会翻一些以前玩的游戏的攻略出来看嘛。然后我就经常遇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每次翻开一本书，我想它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那一页。那我在想为什么呢？是那么巧吗？就是我翻一本《怪物猎人 2G》的那个攻略书，那我就会翻到某一件我很熟悉的装备，比如是熊火龙套装。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以前经常翻开那一页，然后它那个页的缝就会特别的大，然后我就一随手一翻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概率去
翻到
那一页。那对对对，这我就觉得是一个有实体的东西能带给你的一个非常奇妙的感觉。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去拥有只去买实体游戏，只是说这是它的一个独特的价值所在。
嗯
我还想到有一次跟后力去买游戏， 然后我们买了很多，就去二手店去淘老游戏，然后我们淘了很多游戏，然后我们回到家以后坐在沙发上把那些游戏打开，打开其中那个游戏应该是星球大战吧，是吧？
嗯，
对，一打开的时候，然后里面掉出一张密码纸，就是那个人是用手，
哦，
你好像是用铅笔写的还是用圆珠笔写的，歪歪扭扭的写着如何无敌的作弊码。嗯，这一刻你就会觉得跟这个人产生了联系，跟上一个玩家产生联系，这种感觉我个人认为可能是电子版也好，或者说是比较其他的很难带给你的一种联系吧。你说哦，原来也有这个人这么喜欢玩这个游戏，他还专门写了纸条，他肯定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会把这个游戏卖掉的时候他忘了把这个纸条取出来，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那一刻就会觉得跟这个人多少产生一点联系的感觉。
或者他这个人是故意把纸条放进去，他就是想让下一个人是吗？我没有你想的这么阴暗。
把上写的下，你就使劲摁，说我要无敌了，我要无敌了，干，怎么还没有无敌？
我操，为什么一定是我有问题？我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一张纸，我现在还保留着，就是他还写着他是在某他的那张纸的抬头应该是他用的某，不好意思，我有点哦，那张纸空马刚才提到的那张纸我还保留着。就是上面还写着是某一个暑假补习班
哦
的那个机构用的纸，所以就是你现在就可以想象出很多画面，比如他在这个补习班里面没事做，他就可能用那里的电脑去搜索这些秘籍然后记下来，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纪，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这样子，这些东西都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带你进入了时空隧道，等于说。
对对对。
那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这本书的有趣的地方，说着说着竟然有一点感伤的情绪掺杂在里面啊！但其实这本书的整个的阅读体验还是非常快乐的。在这儿就是最后落到这个恰饭的这样一个环节上，就是《电子游戏微历史》这本书现在已经上架何氏奇谈，然后对于我们提到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在这个何氏奇谈淘宝店购买。也感谢两位老师能够跟我连线，然后来畅聊这本书的内容。但是连线还是不如面对面的这样过瘾啊！希望就是有一天我们能面对面的坐在一起录节目，好好聊聊就是有关怀旧游戏啊，然后老的主机硬件啊这样一些东西。
非常感谢白老师。那么我们其实现在也在翻译下一本书，那么希望能以各种的形式再来面对面录一次电台吧。
哦，
是吗？你
应该这样说吗？
我是主动想要接的，因为，在2年前吧，2019年的核聚变结束以后，然后非常有幸，那时候就跟白老师一起吃了一顿饭，然后当时白老师说，其实有空可以来录节目，但是不管白老师当时是不是客套，起码我们俩当时会觉得说，我们有什么可以聊的呢？就啊，是吗？就翻些视频而已啊。然后直到我们2年后翻译了一整本书，出版了，真真正拿到手里了，然后白老师在说要不要来聊一聊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才有点迟疑。但是
别这样吧，别这样，抬得太高了，太可怕了，别这样。
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的就跟白老师来录节目，所以反正还是非常感谢白老师有给我们这次机会，我们也上合适了。妈我上合适了，妈。
不是，别这样，这个大家都是臭短游戏的，图一乐嘛，你这何苦呢？对不对？不要把这个就是那个位置抬这么高嘛，这样下去我就无法面对所有人了。
啊，我们现在在翻译下一本书，希望等下一本书翻好了以后，一切情况都好转起来，这样我就可以坐进那个我只见过图片，从来没有。只见过图片和视频，从来没有真正进去过的那个演播室，可以跟白老师面对面的录节目。我的天，我可太想了，为此我一定要快点把这本书翻完，然后过去可以看看到底之前何氏和安姐他们录节目是什么样子。其实我是最想看安姐，所以
完了，
去核聚变，去
暴露了真实的想法啊。
对，
好的，那也感谢，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啊，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还有就是不懈的奋斗，在这样一个时候给我们带来这么有趣的一本书。然后如果说你对他英国的电子游戏的历史有兴趣的话，那从这本书来讲的话，我认为是 不可不读啊，不可错过啊，恬不知耻的再次做一些广告，然后也希望后力和库玛在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有关游戏的有趣的内容，也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不着调的加丢 AD 节目啊，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